大家好，我是 Little Fish， 我在北京。
大家好，我是满满，我在上海。
大家好，我是乔娜，我回四川了。
耶
对呀、啊、欢迎乔娜回来过端午节。
对，多少年了？三年半对吧？
真的真的三年半没有回来，因为这个疫情差不多过了之后，然后我再坐飞机回来，就是整个一路真的是完全完全没有那个新冠疫情的影子在里面了，所以我反而觉得很魔幻，你知道吗？你就感觉好像这三年半的时间就是真的不见了，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三年半到底怎么了？我完全没有体会到说这三年半交通上的不便啊，或者是一些那些什么绿码啊，然后出行的不便啊什么的，就是完全没有，就感觉好像三年半，这三年半就突然消失了。
就是两个月前，如果是这种出入境的，其实还是会有核酸要求的。
对对对对。
但是我也忘了是在具体在哪个时候停止的。总之，你看像现在乔娜回来的话就不需要搞，什么都没有了。
对
对
对，对
就是、
只需要
我有一切的。
对，他填一个，就是在微信上面有一个表，就是稍微填一下你的那个。前十四天到底去了哪里，就这样子而已。整个一路通关然后什么的、都非常的便捷，然后就完全没有那种就是感觉好像前几年是经过了一场大疫的这种感觉，就感觉好像完全就是感觉时间就消失了，
不是吗？
对啊
对啊，是啊，
对，就是你跨个省都好困难啊，
你出个门，你出个小区都困难，还跨省。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太魔幻了。你就想说，一个世界怎么能从这么快的速度，就从一个好极端的情况，然后突然就变成了另外一个非常，就是感觉好像很自由，好像曾经极端的情况一点都不存在的这种感觉。
我记得那个疫情的时候，我在珠海待了七个月嘛，然后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就在湾仔口岸那个地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一直想去趟澳门，其实很方便的嘛，但是你就各种担心会有什么疫情的政策呀之类的，所以整个七个月我都没有去成澳门，然后一个月前就去了趟澳门嘛，就好便捷啊，就是我是对，因为我是从厦门然后去澳门会比较麻烦，就先去了香港然后再过去，但是回来的时候从那个澳门到北京就像北京到大陆的任何城市出差一样啊！但当时因为澳门直飞北京的机票非常非常贵，然后我就觉得贵的有点不可思议，然后我就回珠海去坐飞机到北京嘛，所以我还是需要那个从澳门到珠海，那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就是打个出租车就到了拱北口岸，然后刷两次那个通行证就到珠海了，然后一样再从珠海回北京，回到曾经我七个月前的熟悉的路线。
对、这个感受真的非常的明显。像 Little Fish 这种就是频繁的要去很多地方的，他的感受应该非常的明显。像我这种就是突然好几年之、就会觉得整个时代好像就是整个断层了，就感觉那几年的记忆就是完全没有的这种感觉。而且一点痕迹都没有，机场啊，你看以前的机场，那个不是都会有临时的很多那种通道啊，然后隔板啊什么，现在完全就是整个都是干干净净的，好像曾经一切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我觉得基本上我没有发现哪里还有区别，因为以前动不动回北京叫单独检查，
对，
各种政策。
然后特别搞笑就是我们三年半没有回来嘛，三年半之前我们回来的时候身上其实还有很多人民币，就是零钱嘛，然后我们刚好因为那天晚上是半夜到的，所以我们就顺便住在了那个天府机场那个酒店，然后那个酒店的房间呢，他说大床房他就只含了一个人的早餐，所以那天早上我们去吃早餐的时候，我们是两个大人一个小孩嘛，然后就需要再补钱，然后他就帮我们打折，然后算完之后是100多块点多少的，然后我就给了他200块人民币，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服务员就眼睛真的很大盯着我，然后一脸很尴尬的样子，我就觉得他心里就在想说，完蛋了，这个钱我到底要怎么找他呢？我觉得他的柜台是完全没有钱的这个东西，然后我就看着他的表情，
对吧？
是，
对，然后我老公就说。啊，算了，我们直接就是刷微信好了，刷微信支付嘛，哈、哦，他就说 实在不好意思，我们这里真的没有钱。
所以就像我去了香港，习惯刷微信上，我们只收现金，我们只收现金。哦，我一脸震惊，怎么办？我没有现金，啊，人民币也可以，我人民币也没有的。
哎，香港不能刷这种吗？不能直接，你可以刷支付宝吗？
就像屈臣氏这种地方，你还是可以刷那个信用卡，也可以微信。但是你很多很 local 的，像湾仔的那种很 local 的那种店，你去吃个奶什么的，他们叫什么茶餐厅之类的，只收现金，然后在门口上很大的写着只收现金。就是在那个大陆这边人手一个微信的关系，他们那边就没有微信嘛。然后他那个后来有个食客帮忙，然后那个刷那个帮我刷微信，但实际上我把红包给他之后，他是没法收款的，他需要填他的回乡证的号码去申请各种手续，他说最后是没有实现的。
没有用钱的去了要用钱的地方，然后我是要用钱的地方，然后回到了没有钱的地方，就是这种真的是非常的尴尬。超级尴尬的。
你现在忽然觉得就是大陆自己玩一套是吧？
不一样，
外面不一样，
就感觉我们就是什么东西都还是有一套自己的东西在运行，就对，自己的。
是的呀，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疫情期间好久都不出去旅行了嘛，然后像我这样子很久很久好久没有旅行了，就会觉得你慢慢的你会被这个生活的这种便利就便利性给消磨掉，
啊，
对，然后你就会什么事情你觉得就是理所应当，然后你真的是需要去感受一下一些麻烦，感受一下一些不方便，可能能够激发你一些东西，我觉得真的我们现在的生活实在是太便利了，对，但是其实有一点这种便利性其实也是有陷阱的。
是的。
但是你也是在这个时候你会意识到你对于这种技术的依赖性啊，对啊，所以你重新把这些依赖先放在一边，去搞一点点小小的冒险一样的也挺有意思的。
人哦，真的是就是感觉啊，那种改变就是在那种一点点一点点的时候，你完全突然，当你突然察觉自己已经变了的时候，就已经很严重了。
可不是吗？真的，是，就是才是让我们意识到，就是怎么样在衣食住行，对吧？这些最核心的层面，我们都是高度依赖这个，高度依赖我们的手机，高度依赖我们的一两个 APP， 所以就很恐慌。
就我们快递也超级快，然后那种外卖也超级快，然后东西超级便宜，你到那种香港那种地方之后东西超级贵，澳门吃饭也超级贵。
现在香港吃一顿要多少钱？随便就是那个吃个面啊什么的之类的。
对啊，我跟你讲嘛，我就在那个茶餐厅嘛，喝了一杯奶茶，一个菠萝油，然后一碗方便面，70多块。这就是他们 local 很便宜很便宜的那种店了，只收现金的那种店。
那算是比较贵吧，但是在上海也现在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价位啊，就是动不动吃个面，你吃个很普通的面其实都要40-50，就如果商场里边有可能。
对啊，你70块这种一般你是那种像我们公司的那种写字楼嘛，就是最中心地区的写字楼下面的那些工作餐，你可能在那种地方一顿吃个这个样子的。
反正我觉得现在上海的物价就挺贵的，就上海物价也是，
你要跟你上海的街边的毫无装修的那种夫妻老店的价位去比啦，
那会
不是在城中心，
那会好一点。是的，是会好一点。我那天吃就是在一个也是街边的那种店看到就是对10几块钱的一碗面我觉得还是非常还是很震撼的。还是有这样子的，还有几块钱的面。我记得其实在上海有一些那种就是老城区啊，其实还可能会买到一些比较有一些小的餐厅，对，可以卖的比较便宜的。
对 对啊，你看比如说我们的黄焖鸡嘛，我在厦门是20块钱一份，我觉得北京也基本上这个价，我不知道上海的黄焖鸡卖了多少钱一份，
肯定不止了。
哦对，
那这样一份黄，对啊，一份黄焖鸡就能吃得很饱嘛，还有鸡有肉有菜有饭有汤啥都有是吧，挺营养丰富的一餐，只要20块。所以当时我跟我们同事四个人吃了80块，他们都震惊了，觉得这个在香港就是一个人的水平。
哦，那天我吃一个我也很震惊，就是那个那个你们肯定听说过有一个品牌叫什么萨利亚，是不是萨利亚就是对，那个
日本的一个做披萨的那个自助餐的那个连锁店是吧，
日本的吗？
便宜出分的
是日本的吗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他对他的那个环境做的挺好的是吧，然后是一个西餐厅，然后结果你去发现它价位非常便宜。对，就是一碗意面就只要19块钱，然后是问题它都开在商场里边嘛，你就觉得很夸张了。哦，
之前有读过一篇文章专门讲它的运营模式嘛，就是它一定要配中央厨房，它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是中央厨房做好了送过来的版，对，加热就行。
那现在不都这样吗？问那些现在中央厨房那些还敢卖30-40呢，都是40-50的，就各种一碗面，动不动的意面，对吧？我觉得现在谁不是中央厨房啊，都是中央厨房。
如果是现就是那在店里面现给你做的那种面，成本肯定在40-50了。
所以就是兰州拉面嘛，这种兰州拉面都是动不动基本上都是30-30几。
乔拉这次回来对我们故乡的物价有什么看法吗？跟3年半前、
哎、贵。就
贵吧。
昨天我们就出去散步嘛，然后路边就卖冰粉嘛。然后你知道现在冰粉也卖5块钱一碗，
好便宜，冰粉都是10几块钱一碗。
对
呀、
啊，对，但是在我们那边小县城的话是差不多。
哇，5块钱一碗，天！
我们县城的冰粉都已经卖到10块钱一碗，
有那么夸张吗？我们那边还好，好像也是几块钱。那你3年前，难道3年前是2块钱吗？不是吧？
真的呀，我觉得我上一次回来就是2块钱、
啊，真的，
就2块钱一碗呐、啊，
那么夸张吗？
啊。就同样就是路边他就是自己出来卖的那种啊，就没有店面，就是自己推出来卖的那种，真的这么夸张？
天，吃冰粉真的很爽、
啊啊、然后我本来想说我算了，我不想吃，我老公还想吃，我老公说要
肯定啊，回四川不好好吃就是逛吃逛吃啊。
对，你看、哦、我在早上在酒店的早餐哦，然后他有一个那个凉拌的猪耳朵，哇，我看到那个凉拌的猪耳朵你知道吗，眼睛都亮了，然后赶快夹了好多
红油红油红油，
我一吃我说哇，我心里就哇，这个才是凉拌猪耳朵啊。
3年半又是真的让我3年半吃不到这种，对吧，比较典型一点的四川的食物，真的是
哦，真的
很崩溃。
哎，我可能过2星期就会去你老家峨眉山那边避暑嘛，然后会经过你
家
县城，
很近。
到了你家县城有什么特别好吃的，一定要去吃。
不知道。
我看网上推荐的是钵钵鸡，
其实跟乐山我觉得都大同小异。
哎，我知道以前我们那个老家那边有一家飘汤店，就是每次我回老家都会去吃，然后。他好像关门了耶，还是怎么地，反正好遗憾呀。我觉得这个但是我就没有在还暂时还没有在像上海这地方看到这种卖飘汤的。但是像那个什么
对，
就是有一些小吃也什么蛋烘糕啊对吧，就是也在这边有了嘛。对，这样你想想看，蛋烘糕才是我们小时候，
对，
现在可能也是吧，2块钱一个、哦、2-3块钱一个、你看像现在上海就是8块钱
哇，
我们小的时候是5毛钱一个，我记得我哎，但是你知道我在杭州和在厦门啊都有买那个跷脚牛肉的。
哦，跷脚牛肉是有啊、这边还有一个上海这边还有一家开成了连锁的，就是好像做的还可以。
我觉得跷脚牛肉这种东西在台南应该会很好卖、因为它其实不是主打辣，对吧？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复制呀、是吧？
对，我
那就是一个汤，然后就是那个
牛肉
蘸料，
对对对，下去
烫。
蘸料就干碟嘛，
对，
你能吃辣你多蘸点，不能吃辣就算了。
对，我也是觉得
对的。
是的、
嗯、你们这回就开点回去吧。
像我家里其实在台南的家里其实是有四川的调味料的，就是比如说辣椒面啊、花椒面啊、花椒粉啊，这些其实都有的。但是你会发现我在家里我做出来的东西那里的人已经觉得好吃到顶了，知道吗？因为他们的东西想象中川味其实只有辣，只有单纯的辣。但是当我吃到那一碗红那个凉拌猪耳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是真的不一样。
口感很平衡，
层次很丰富，就是你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真的我觉得还是很难复制的。 嗯真的。我儿子特别好笑，昨天晚上我们就是吃完晚饭之后就说要带他出去散步嘛，然后我们家后面就弄了一个那个、就是有点像那种河滨公园的感觉，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公园、嗯、但是它是沿着河的，就是比较长嘛。
嗯，
然后我儿子还没有走出小区，他就觉得已经累了，他就想说我怎么已经走了这么久了，然后都还没有到公园，他就已经很不，就是就觉得说他已经走很久了。就通常我们在台南的时候就是楼下下了过个马路就到公园了，然后我们的小区都很大，就是你绕出去绕到另外一个门出去就要走很久，然后出去之后就沿着那个公路那个公园的那个河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然后我儿子就很不高兴，我就说那你在台南的时候不是我们也是每天要去公园吗？那我们现在也是公园。他说哪有，我们那个公园就走一下就好了。他说哪像你们这个公园半天都走不完，就是走很久很远然后都走不完，然后走到一半我说你还没有走到那边看到水车然后我们就回去，然后他都不行，他不要走。我说抱歉了，我们这里的公园就是这么大，你们台南的公园就只有这么小。那个对比我觉得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那个对比真的就会非常大。我觉得大人可能对、
啊、
对大人来说可能世界就是这么大嘛，就觉得说好像还好，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他就不能理解说为什么他概念里的公园就是大概就这样转一圈可能就五分钟，就这个就是公园他只要转一圈就好了。但是当我们跟他说我们要去公园，像他今天他就说我今天吃完饭可以直接回家吗？我不要去公园。他就觉得公园太远了。
对啊，对，我去香港也是，因为我住离我们公司最近的那个酒店的话，它和我们那个公司之间就隔了一个香港花园嘛、
嗯、
因为在中环那边。然后那个香港花园啊，实际上我只需要走、
嗯、
可能十分钟就能从那个酒店穿过那个花园到、
嗯、
到我们公司
啊。
然后那个那就是他们非常有名的香港花园了。然后那现在我们家旁边就是那个那个北京的一个郊野公园嘛、
嗯、
因为我们家住在那个郊区啊，那个公园就是曾经它的前身就是那个清朝的那个皇帝狩猎的地方、
嗯
啊、
所以说那个公园差不多就会有香港花园的三十个那么大。所以说我就觉得完全没法比。
而且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因为小朋友本来就比较小嘛，他们自己对于那种体积的概念就是突然一下把什么东西都放大之后，他的感受太明显了，你就会发现这种感觉真的很好笑。哎，真的。
所以真的就是等这个疫情对吧，好不容易疫情结束，就是带他多去
真的
岛外看一看是很有必要
的、
哦、
是的是
的，对的，
就是要看一下真的、嗯，大山
规模大水就是不一样的尺寸的不一样规模的世界
的。他其实对什么江啊这种东西其实是没有概念的，因为台湾的河真的太小了、
嗯、
顶多就是刮台风的时候可能水会稍微宽，
但是有海啊，
有海啊，
海
很宽阔啊，河啊江啊这种东西他其实完全没有概念。
嗯，
其实我们家的那个端午节的传统不是晒龙舟，是抓鸭子。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那
是
闽江嘛，
是
吧，我们小的时候的时候是要到那个闽江那个堤岸上去看他们抓鸭子。
我爸今天也还在讲这件事情。哦，
哎，是这个是什么时候就是消失的呢？这个传统
就是可能鸭子大家都买得起了是吧。小的时候其实不是每家每户每，对啊，小的时候不是每家每户每天晚上都能吃上肉的、
嗯、
所以说你去能抓一只、嗯、一两只鸭子回来还
是
非常高兴
的。
但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是要划船去抓呀？
好像也可以游泳吧，
还是就纯游泳？
啊、你是就游泳
去游泳的呀？
嗯，
哎，其实抓鸭子这个事情在那个呀，在那个沈从文的那个那本书叫啥？凤凰还是叫编程的那本书里面也有描写，嗯，对，里面也有描写。
哦、
嗯，啊、哦，好像是，
嗯，
好像是是的，反正就是，
对，现在都没了。
穿、
嗯，
我记得小时候去看他们抓鸭子还是很开心的，啊、也很刺激，跟这个看龙舟一样，也很刺激
的。
是的。
是的，其实你想想以前我们小的时候那些河里边都是就是很干净的嘛、
嗯、
就是可以游泳的，现在其实都不能游泳了、
嗯、
所以你们今天吃粽子了吗？
我妈自己包的。嗯
啊，
对，我昨天晚上我儿子就要求今天早上要吃粽子他就觉得粽就是那个端午就是应该要吃粽子。嗯
嗯啊、哦、我女儿是喜欢吃这种食物、
哦，我儿子其实从来没有吃过粽子，今天早上第一次吃粽子，嗯，好吃。
啊，是吗？
哦、
你
台南没
有
吗？
但是你知道现在的人哪会就是会想要去吃那个东西？我其实不喜欢吃粽子，我老公也觉得那个东西没什么好吃的，所以其实我们家里面是不会准备粽子这个东西的。每次有些时候问他说，哎，你想要吃粽子吗？他都说，因为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吃那么大一颗粽子，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
像我们这种打工人呢，每一年的粽子都是公司发的，
太幸福了。
对
对，
哦，我们公司呢，主要是因为有东方甄选嘛，所以就是东方甄选发的，一边是发，一边也
是
半做广告。
是的，是的，是的。
呀，其实现在的那个粽子的口味也是各种，就是黑暗料理的。
哦，对。
你儿子过来有没有什么文化冲击啊？
目前还没。
毕竟对他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强烈的。
哦，他没有问题。而且他非常奇怪，就是他现在正在学写字嘛，一年级。他每写一个繁体字、
嗯、
他就要问我这个繁体字的简体字要怎么写。然后他就非常的爱简体字、
嗯、
啊，他下飞机第一句话就说，哇，我终于来到了全部是简体字的世界。然后他还说他要去教他们同学写简体字。我说嗯，你还是
真的是，我觉得要是我是个小朋友的话，我肯定喜欢简体字呀。
对、啊、
对吧，你明明知道有那么一个体系是可能 是更简单的，为什么我要去记那么复杂的笔画？
对
呀、啊
啊、现在就会觉得那个真的回家一趟真的好远啊。
可不是吗、
哦、
还是挺麻烦的。嗯
啊，飞机从我们从桃园机场飞，你看我们中午吃完午饭就从台南出发，那先坐高铁坐到桃园，高铁就一个多小时，然后到桃园之后要转捷运去桃园机场，那个大概也要快半小时，20分钟吧，然后到机场，然后你要等飞机什么的，然后光飞行就4个小时，就很远、
啊、直飞的。
对啊，就很远，然后我们到就半夜，然后拿到行李就2点。
确实。
然后就
哦
对啊，就半夜2点，
好不容易啊。
对啊，